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好，乐意在这里向你问安。我觉得最近其中一个你很需要的祝福就是网路畅顺，收听节目顺利，对吧？乐意知道最近很多听友都网路不顺，收听节目有困难的。当然你现在能听到乐意的声音就表示你的网路还是可以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的要为那些听不到节目内心焦急的听友来切切祷告。那说回今天的蓦然回首栏目，我们在前几周一直请了小光师母分享他和牧者同行的故事。如果你是牧者的话，盼望听了他的故事你会感到受安慰得激励。如果你是其他的信徒，也真的盼望听了这么几周的故事之后，你会更多的了解和体谅你的牧者，而且会多多的为你的牧者代求。那说起关心牧者，其实莲藕电台也在筹划一个专门关怀牧者、为牧者守望加油的节目。乐意在这里邀请你为这个节目的筹划的工作来带导，而且节目出台的时候请你记得留意收听。得说回今天的节目了，今天谁来为我们说故事呢？是一位老朋友，他是谁呢？听听就知道了。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亲爱的空中家人，你喜欢旅游吗？乐意是很喜欢到外地去的，无论是纯粹的旅游、学习交流，或者是出差公干，哇，乐意都一概很喜欢。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很爱开拓眼界，很想去看看身处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民族是究竟在怎样的生活着。听到这可能你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讲到现在乐意还没有介绍今天故事的主角呢？当当当当，乐意要让他出场了。他是一位比乐意更爱旅游、更爱开拓眼界、更爱体验生活的好姐妹啊。他去年也曾经出现在蓦然回首的栏目，和我们谈他怎样陪伴父母走人生最后一程的故事。还记得他是谁吗？他就是陈姐妹。今天他会和我们分享在旅途当中使他印象深刻的人物，谈谈他和他们相遇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卷土重来的陈姊妹。陈姊妹你好。
乐意老师你好。
现在又坐在录音室，跟我一起有什么体会或者感受啊？
感受就是很亲切，然后这一次呢我就没有这么紧张了，我们两个就好朋友这样子在聊天。
不只是好像吧，我们真的成为挺好的朋友的。
对，是的是的。
但我知道你今天就想跟我们分享旅游的经历，而且当中带给你的一些反思。
是的。
那首先应该问你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旅游呢？
其实这是我从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看了一档节目，那我相信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看过，就是叫做《世界各地》
哦。
啊，就是中央电视台播的一个纪录片，它会讲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美食这样子，还有一些的历史啊。因为就是看了那个节目，我小时候我就有种了一颗种子在我的心里边，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我好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也可以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可能也是我喜欢旅游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吧。
嗯，
有时候我们老是在一个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会变得麻木，就变成惯性去生活，好像那个敏锐感就会降低。
是，
但我发现有一点，当我去旅游的时候，哇，就更加的敏锐，更加的会敏锐到身边的人的情感呢、当地人的生活呀，或者是风景啊，感触就会更深。
是，那今天就知道你会想跟我们分享几个人生旅途当中使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是的，是的。
那就先分享第一个。
好的，那第一个故事呢，我就给它起了名，就是在困难中的帮助。
困难中的帮助。
是发生在差不多30年前了。那时候其实是我读大学一年级啊、因为我当时读书的地方比较远，我回家乡很远。那时候过春节，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晚上，那我就没有办法回家
啊。
然后呢，我有一个同学就邀请我到他家去过春节。他家呢，也就是说要坐一个一晚上的长途巴士就到他家了。那我就很开心就答应了。然后那一天我就记得，我就早早的来到那个巴士站，在巴士站里买了票，我就坐在巴士站的候车大厅里，就看了一本书。结果可能自己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出远门，或者是去坐这样的长途巴士，结果不小心就把这个时间给错过了
啊。
因为你知道那是春节的时候，那你错过了那个巴士，其实没有什么票你可以再买到了。
而且是几十年前，不像现在。
而且我最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天很黑了，
哎呀，
就是7、8点钟这样子。
啊，
我当时在候车大厅里，我看到没有几个旅客，我就特别的彷徨。然后有一个好心人跟我说，他说啊，你到那后边的停车场去看看，有可能还会有巴士，会不会有加班车？但我当时除了我要担心有没有车之外，还有就是我够不够钱买车票。
是，
我当时买那张车票是50块钱，我现在身上其实不足够再买第二张车票了。
这可是大事情啊。
是的，你多彷徨。然后我就是以试一试的心态，我就走到那个停车场。停车场呢旁边有一片的矮房子，他们说有些司机就会在那个矮房子里休息。然后我就很忐忑的走到那个矮房子里，有几个人坐在里边，其实有几个人我也没看清楚，因为我当时实在是太紧张太害怕了。
又黑。
对，天又黑。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还有没有车去那个地方。然后有个司机说可能还有一班车。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那大概就是几十块钱吧，50、60块钱。他这样一说出来，我就可能一下我的表情就表现出来的特别的那种的
彷徨，
因为我没有这个足够的钱。怎么知道有一个人就走出来，他极快的速度塞给我50块钱，他说你拿这个钱赶快到后边去买票，可能还有车，你还可以走。我当时拿了这个钱，我只跟他说，就说谢谢谢谢。其实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我都没有看清楚。
他很快就走了吗？
对，他就把钱塞给我，他就说你赶快去问。我就只是看了他一眼，因为男士吧，大概可能40、50岁的样子，给了我。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后边的停车场，结果那个整个停车场一片漆黑，只有一辆巴士在那里。我就冲过去问，我上去问的时候，那个司机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就是在等你了，还剩最后两个位置。我说多少钱，他跟我说50块钱。就是那个司机给的我那50块钱，我就把它交给他，买了票就上了车。然后很快可能又来上来一个人，然后那个车坐满了，他就发车了。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去到我同学家过春节。这个事情，司机师傅来帮助我，在我在困难彷徨的时候给我的帮助，一直这么多年一直都记在我的心里边。那这50块钱在我们现在来看其实是没有什么，不是什么多的钱，对吗？
不是大数目。
不是大数目，但是在当年呢，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是150到200块钱。那么50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 你说记忆到现在最记忆的是什么呢？
我记最记忆的就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个陌生人，他没有跟你有任何的利益关系，也不求回报的，他对你伸出了援手。
嗯，
这也是我平生是第一次是这样这种的经历，让我感觉其实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建立这样无私的关系。原来
有这么一种很淳朴的，
对，
完全将来没有打算，甚至也没可能任何交流的，而且在当时也不可以刷微信在付款或者还款给他，他绝对是这50块就是给了就是给了。
对，但50块钱可能对他的家人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嗯，如果他是一个师傅的话，
是的，
应该也不是太富有。
对，这就是一种很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一种爱了。我那时候接受他帮助的时候是我没有信主的一个状态啊。那当然我会认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我们信主了之后呢，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看到主其实他有背后的这份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他也希望我们用去延续这份爱去帮助我们身边的邻舍，帮助那些的有需要的人。那我都会去帮助一些露宿者，通过奉献啊，还有一些的方法，还有就是一些贫穷山区的孩子的读书。那么我也会就是匿名的方式去支持。我也希望就是这些的陌生人他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或者一个陌生的人给他们的一种的帮助和爱。
其实很重要是，哎，不知道哪里有一个匿名的人，
对，
原来也在关心我们，其实也是被尊重的吧，觉得自己还是值得被纪念被帮助的。
对，是的是的，其实钱的都是很小的数目，你说他真的能帮他解决很大的生活问题吗？或者根本的问题是很难的，而是那一刻你在困境当中你是被人扶持的那种的温暖，你会感受到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温暖，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第二个故事呢？
第二个故事是我在信主之后发生的，就是有一年我跟一个教会的姊妹，我们去了海南岛旅游。那我就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去到酒店的时候，那时候天已经比较晚了，可能有8点多，天都已经黑了。我们还没有吃饭，然后我们就在酒店的餐厅里去吃饭。那时候呢，也是一个旅游的淡季。酒店里没有什么人，那个餐厅呢，我们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对夫妇，他们坐在那点了一大桌菜，那可能因为其他地方都没有人坐嘛，然后那个服务员就把我们引到他旁边的位置坐下来，
方便照顾。
对，方便照顾。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点了一点东西，就在那吃，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的，有说有笑的啊，出来旅行。然后他们两个是很默默的在吃饭，可能他觉得太沉闷了吧，他就过来跟我们搭讪，就问我们一些啊，你们从哪里来呀？你们去了什么地方玩？就是普通的这样子的闲聊吧。我们就跟他说了几句话，哎，突然那个太太说，哎，不如这样子吧。你们过来跟我们一起吃，他说你看我们点了那么多菜，我们也吃不完。我当时其实有些愕然，那通常来说很难去接受这样的邀请，
很奇怪哈，
有点奇怪。
现在的人呢，还担心会下毒啊，
没错，
骗案啊，现在太多了。
是的是的，就算现在不太认识的人给你一瓶水或者给你一颗点食物，你都不敢吃，对吧？如果以我自己的正常的情况来说，可能我也会拒绝。但那一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个姊妹也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那我们说那好吧，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菜端过去那边，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就跟他们两个在聊天啊。那我们过去坐的时候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哎，看到他们两个脸上就开始有一点笑容了，让他先生也开始搭话了。我就记得那天我们就还是聊得非常的开心。当时我们也告诉他啊，我们是基督徒啊，这样子，其他也没有什么太过深入的聊。那吃完饭那我们就拜拜，各回各的房间了啊。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完结了。没想到第二天我们出去玩了一整天，我们回来的时候到了酒店大堂，又碰到这个太太和这先生在这里，我们打了一个招呼，那个太太就过来很热情给我们，她说我等一下可不可以到你们的房间里跟你们聊会儿天，
更进一步。
对，更进一步。其实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想拒绝的， 因为毕竟是个陌生人啊、哦。那这也是神的预备和工作，让我去做了一些我平时不可能做的事情。
嗯，
我们说，那好吧。
嗯，
好。然后
当时两个人都说好。
是的，那当时我们也都是欣然，好像就很自然的就可以接受了啊、
嗯，没有多大的挣扎。
对，没有多大挣扎。然后他就。大概晚上的时候可能八九点钟，哎，他就敲门来到我们房间，他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经济条件非常好的那样子的，
经济条件很好、
哎、对，经济条件很好。然后他就告诉我，我买了很多的礼物给我的家人，告诉我们他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太太是他很想找一个人聊天。
嗯，
当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可能是无意中我就问啊，那他说他买了给他的什么表姐表妹侄女什么买了很多，那我说那你的孩子呢，你不是说你自己有儿子吗、嗯、当我问到这个话的时候，他突然开始流泪，泪流不止啊，我说错什么话了呢，我当时想啊。然后他后来告诉我说啊，他的儿子在上个月是因为车祸去世了，刚大学毕业就去世了、嗯、那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痛苦。
嗯，
那么他儿子去世之后，他又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自己的父母，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
嗯、
所以他们两夫妻呢办完丧事之后就来海南岛，
要按住的、按压的哀伤，不敢跟别人分享，
是
伤上加伤。
对，他们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没想到被陌生人在问他的时候，他可能实在太痛苦了，他就说出来他的经历。
嗯
啊，我现在就突然想到，为什么神会让我们遇到他？
嗯，
神为什么会感动我们去接纳，去跟他们在一起，接纳他来房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嗯、
是。
那这一刻呢？然后我们就跟他讲，我说：“那你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们的人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有更永恒的盼望？”啊，我们是信上帝的，然后我们就把福音跟他讲了、
嗯、
然后当时他就决志信主，然后又跟他祷告，我们跟他祷告完之后，我感觉到他的那种的重担就是好像卸下了很多，平静了很多。他就是带着这份盼望然后去回家，去面对他的先生这样子。所以我这一刻呢，那一刻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在旅途当中，可能我们遇到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是偶然的，那在神的手里边，我们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当我们多释放一些的关心给他，当表明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我们给他传福音或者安慰他的一个机会。这种的经历呢，很多是在我们是在旅行的途中才会容易经历到的。你会看到别人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人家的人生的一些的经历。那这也是我在旅途当中积累下来我自己的财富。
你觉得这件事情最抓住你的心的是什么呢？还有对你将来的生活，就是遇见这事情跟没有遇见这事情有什么不同呢？对你的生活，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最深的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别人的时候，认识别人，我们见到的只是一些的表象
啊。
对，你看到他点丰盛的食物，穿着衣着很光鲜亮丽，你想不到他在背后正在经历这么大的伤痛。当你要真的用心去跟人家交往，去了解人的时候，真的是要用心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你才能真正的了解他。
我猜也是你们两个人那种有爱的交流，
是的，
也是触动着他。当基督徒真的很真心有爱的交流，可能那一份那种你们的那个气氛，那种爱的气氛已经是有感染力，
对，
吸引他们来
靠近我们，
靠近一种温暖。
我觉得是温暖也好，或者是他可以看到我们身上的一种良善、可能他就会从无意识中或者是想寻求了一种沟通交流或者是安慰、啊，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一起去旅行那个姊妹呢，她有个非常好的习惯，她身上一直都带着就是 福音小册子
啊，
你知道这一点其实是非常有用的。那个姊妹就把福音小册子拿出来，然后把那福音讲一遍给他听，就是跟着那个册子，然后再送给他。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平时也要预备好去传福音，
对，常做准备。有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就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心灵絮语，
听众朋友现在一定在想，哎，这一次的回应嘉宾是谁呢？也是老朋友，请你亮亮声。
我是景月
啊，月月，我就闲话不提了，单刀直入。如果时光倒流，你就在陈姊妹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个故事的那个公交车站的现场，你看见陈姊妹现在不够钱，你会像那个师傅一样塞他50块钱吗？
我觉得30年前的50块钱还是很多的
啊，
我可能会帮陈姊妹，但是帮不了这么多
哦，
我可能塞给他10块钱
啊，就是有多少就给他多少。你有没有这个感慨？我觉得在现在，因为太多碰瓷啊，太多骗案，好像、 我们都不容易这样帮助别人，对吧？
是，就是心里会嘀咕，这个人是不是在骗我钱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确实有人骗过我钱，
我也是，
就是在不是公交，是在地铁上面
啊。我也几个月前也给人骗个钱，对。但是当时我做了一个选择，我猜他可能骗我，但如果万一他没骗我，我会很遗憾。所以我当时是存着这个心。
我当时是反正。秉着他可能会骗我，然后这个钱也要不回来的这个心给出去的，
就跟我一样握握手。结果详细不说，还是发现他真的骗我了。那么第二个故事呢？第二个故事有什么触动你？这个丧子的母亲，
对啊，中年丧子的一对夫妻，
觉
得最触动我的片段是他们吃完饭之后第二天，来到陈姊妹和另外一个姊妹的房间，就是那个中年丧子的母亲，她去跟他们交谈，然后聊着聊着聊到了她的儿子，先是，首先这个举动不太寻常，你会在外地去一个酒店里面去一个陌生人的房间跟他们交流吗？就可见这个母亲是憋了多久，
她
心中的这个苦闷，她心中的这个痛苦无人倾诉，只好找一个陌生的友善的人去倾诉，
是，
所以可见他心里有多少沉重的这个重担。
是，
然后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他更奇特的部分在于后面聊到了信仰，他竟然愿意接受这一份信仰。我在想，如果我不信主啊，如果我不信主，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陌生人，他跟我传教，我肯定会理性的情况下酌量再三，再三的去斟酌，才会去愿意做出决定。可见这真的是神的作为。
对，但我们有否这种与圣灵常常相通一致，有这么一个约会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觉得这个可能陈姊妹和那个姊妹都是常常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
是，因为他也说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
这么外向，
对，平时是很谨慎的人，但是却两次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对，
还让他来自己的房间。
对，那么这些他的经历有没有让你联想起自己一些旅途中你特别的经历呢？
我前段时间不是去中亚吗，就遇到了一位年轻人，他学东方学，可能跟中国也有关系，东方学嘛，很年轻，20岁出头，他是对基督信仰是感兴趣的，但是他因为他的家族，他的家庭的信仰是
另外一个信仰，
另外一个信仰，
对吧？
所以我在想，我们离开了之后能做些什么，是不是就立马切断了？其实不是，就是离开了之后，你仍然现在网络很发达，仍然可以通过网络去跟他交流联系。我们团队当中，我们几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就留了他的联系方式，然后现在我看都在互相点赞朋友圈啊，然后交流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结束这个行程之后，仍然可以跟当地的人保持联系。
对，但是也要非常小心，如果他是信别的一个教的话，又在不影响他的安全之下。我听你这样说，我觉得最重要可能还是为他带到，看神怎么去感动他。如果神让他真的能得闻福音，得到好消息，应该神有他的方法。
是，我前两天还看他在朋友圈晒一个信主的朋友给他的贺卡。
所以可能神已在动工了，你就为他祷告。如果神要你去插手，你就去插手吧。那今天真的谢谢景月哈，和我们分享他对陈姊妹的回应，还有他自己在旅游方面的一些体会。那等着空中家人你呢，你又有什么回应呢？对于旅游方面的故事，今天谢谢景月你来哈，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
也谢谢空中家人的收听，让我们一起互动生命当中的故事，一起追求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景月，
拜
拜。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